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罗马书读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想啊？
这两天还一些基督徒嘛，炒股的嘛。
哦，炒股的基督徒。
他们是这样说的啦。
嗯，
上帝也赐福给他们。
嗯，
把这个当作是一种合法的投资，
赚了钱再十一奉献给教会，不是很好？甚至十二奉献，50%。
然后他们还做见证，上帝感动他们。买了这个
哦，真的、啊，管
我是听了一惊一乍。
那其他的人听得怎么样？大家都笑眯眯，觉得挺有道理，是不是？
他们不觉得怎么样吧？就是很大方的就在聊这个事，然后热烈啊。
那很好啊，感谢赞美主。对，
这可以剪掉吗？没关系的，
这很有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呢？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是有福的啊，要是还赚了呢，那更是有福的啊。咱们这个一闭眼睛都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
嗯，
我最近就是深有感触，因为我和一个年轻人在探讨一些这个教会的问题啊，婚姻的问题啊，我就发现说他挺有意思。他觉得呢，在哪儿听到呢，或者在哪聚会呢，有收获就好。你知道现在的像我们这地方的给年轻人的天主教啊，那可能除了稍微有一点天主教的味道，天主教的仪式之外呢，哎，还比基督教会呢要更敬虔一点，更干净一点。那你在里边呢，你听了也会觉得说，哎，挺有收获，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来这聚会好像跟这个什么教宗啊，跟罗马教廷梵蒂冈啊没真正的关系嘛。
嗯，
你到天主教聚会反而不会看见这个修女上去讲道啊。
嗯，
那天主教对于什么离婚呢、堕胎那就更严格了啊。所以他觉得这挺好。
嗯，
当然我也是老油条了，我知道碰见这样的年轻人，你不能一开头就去跟他讲这个天主教错在哪里啊，这是没有意思的。
嗯，
因为他跑到基督教会来聚会，他也没看见基督教会对在哪里。那逐渐我就发现说，我们真正的区别是在什么地方。他只从他个人的良心的收获来看，就好像主耶稣给彼得的交代，你爱我就喂养我的小羊。这一下子有两重的角色，有一种角色呢是喂的，有一种角色呢是吃的，对吧？你从吃的角度来说呢，买股票啊，甚至这个抽烟呐、跳舞啊，只要你心里面干净，只要你凡事感谢赞美主，那就与喜乐的人同乐嘛，与爱哭的人同哭嘛，对不对？你说哪一个工作还能像买股票这样喜乐的人同乐，爱哭的人同哭？这很好。这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可是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呢，我们要怎么样竭力保守一次所交付给我们神话语善道的规模？你要守住这个教会的纯净，就好像这个制药的人跟吃药的人是不一样。我只要能够买到这个药啊，头疼给我去掉，发烧给我退掉就好了。可是做药的人，他就得保证这个精准啊、纯正啊，就差一点都不行的。是这样的区别，所以在我看起来很大的问题，在他看起来小小事情，在他觉得很满意的时候，我觉得你在一个很大的危险里面。可是你说他是不是有立即的危险？好像也没有嘛。
他们也很开心，很也
对对，他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底下，他聚会的很开心，是不是？他买股票买的很感谢主，那我们就只有暂时不谈这个问题，等到他长大成人再说啊。可是你若是真奉献给主，就不要说是什么服事上的奉献，单单你要认识这个罪与死的权势与律法的关系，以及整个世界怎么样在他的奴役之下，以及神的儿子花了多大的代价把我们赎出来放到恩典里面，那你没办法只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啊。你看保罗讲说他屡次定义要往罗马去，没有得到平坦的道路。他为什么要去呢？他要把恩赐分给他们，让你我的信心都得以坚固。保罗写罗马书写到最后，他只是稍微提醒你们的记性，看看讲话讲得多可惜，当然我还没查到那些地方，但是保罗心里有一个焦急啊，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哪些事情不在他的心上不让他挂心？他挂心什么？你怎么这么啰嗦？其实就是他不但看见你这个羊吃饱了没有啊，我们这个喂羊的草啊，喂羊的饲料啊，那你得
成长，
哎，你得设下规模，这个规模还是要能从保罗的手上交到提摩太的手上，从提摩太的手上再往下传，这一下就肯定传出错来的了。所以我跟这个小卫弟兄这个教父书信呢还没继续做下去，但是从那里面就看见他们的教训跟保罗的教训已经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了，那不过就是上百年的距离而已啊。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你碰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也只能够笑笑让他过去，剩下啊不满意的事情，觉得还有负担的事情，觉得心里面发重发沉的事情，你只能够到节目里面来讲讲。你说还能到哪去讲呢？你能站在讲台上讲这东西吗？
要看哪个教会
了，哪个教会都不行，我跟你讲。你一谈这个问题，他马上就变成一个很幼稚性的，基督徒难道不可以买股票吗？对不对？哎，你在美国以前我和小贝的节目也做过了，你可以不买股票，可是你的公司根本就在股票里，有什么区别？你的退休金通通套牢了在股票市场，在投资界，是不是？那买债券行不行？你要是都不行的话，那你除非你先离开这个社会了，你变成这种东西的讨论，他没有一个全盘的眼界，他更没有看见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真要是借着洗礼归入死，与基督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请问基督会不会去买股票？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
基督有没有投资房产？
股票赚了他还会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不会了，这就行了嘛。但人还要问还要问，还是回到我们前一次讲这个保罗已经讲清楚的问题，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只是说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对羊弹琴好不好，他吃他的草你唱你的高调，哎，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到了第十七节他就是开始干什么，有三个很特别的字出来啊，叫做
感谢神，
感谢神。哎，他这个感谢诚意出来呢，我们就觉得他恐怕是讲的差不多了啊，从道理上是讲的差不多了，他已经站在一个巅峰上了，一览众山小，没有什么地方你看不见的了，你还想提什么问题吗？刚才都已经答完了，这个叫做感谢神，
都解决了。
哎，都解决了。那先别高兴，哎，先别高兴。每次我们认为保罗怎么样呢，他都还有话讲。他感谢神之后他还说什么？这个感谢神是讲什么？
因为
啊，又来了，因为，真是因为所以连环套啊。
看着看着不要晕啊。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话什么意思？给我们翻译一下吧。
道理的模范。
顺从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为什么这么讲？
还就是嘛。
那模范算是人吗？就算耶稣吗？
这话可以怎么说，让我们比较清楚一点？他这个话一定是跟前面有关系的。
以前的光景就是顺从罪，是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因为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顺服了基督，就做了基督的奴仆。
这整个东西叫做道理的模范，它不只是讲的基督，当然跟基督有关系。哎，我们因信基督，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可以直接怎么样信与他同活。这样一个信主的方法是他画给我们看的。这个道理的模范就好像他们盖房子的人，他有一个建筑图啊，他有一个建筑模型，你平面图看不清楚，立体图往你前面一摆，哦呦，连旁边种什么树，哪个门进去，哪个是哪个门出来，哎呀，这里面怎么样的好都可以看见了。而且他特别要提醒我们的，他感谢神是感谢什么呢？感谢你们从前虽然是在那边的，从前的景况，从前的模型是叫做罪的奴仆，现在你们心里面已经顺从了我所搭给你们看的这整个的信主的模型，只是你们还不太清楚而已。为这件事情我感谢神，你们已经离开了，你们已经有了这个东西。
用加拉太书的这个话表述，就是基督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这些道理的。
对，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往往就是自己迷惑了自己，没好好的看这个图。保罗所说的感谢神呐，就是我为你们感谢，你们自己也需要感谢。你们不知道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何等的好，你光问说可不可以回去犯个罪。
其实还是容让的，希望容让肉体。
以色列人自从进去迦南美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吃了那地的出产之后，就再没有想念埃及的黄瓜大蒜韭菜了。连提都没再提了。
没人再说了。
没人再说了。这个叫做感谢神。
先前的更美更好，而且
保罗
实实在在，
他要提醒我们，这整个事情是件好事啊。现在就常常有这种感慨，在什么事情上的感慨最大？就是你要，也是在北美啊，这些出来的这个中国精英啊，要在美国公司底下做奴仆的中国精英啊，也信主了，也受洗了，也受感动了，你叫他服侍主，好像他是件吃亏的事情一样。他也知道自己应该这么做，他整个的衡量还是好像这是件吃亏的事情一样。那保罗是不管你怎么样，他先听你感谢再说，因为刚才道理已经讲给你听了，你是王子，你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呢还弄不清楚她嫁给你是怎么回事，你把道理讲给他听呢，这媳妇还没转过来，那你怎么办？你先替他感谢神再说。感谢主，你已经嫁给我了。
对，您是媳妇。
对，他这个感谢神呢，你越看就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意思。为什么呢？他在替受信的人感谢神，受信的人还没转过来，所以他形容一下，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你们虽然还不完全明白，但是你的心里已经顺服了。顺服了什么呢？哎呀，模模糊糊知道你讲的大概是对的，这个叫做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隐隐约约好像看见了。我现在非但不用活在罪里边，我也不用再回去犯罪，我也不应该回去犯罪，我从前是罪的奴仆，我现在是谁的奴仆啦？
义的奴仆。
我这个人活在地上啊，我这个身子旧的罪身已经灭绝了，现在呢是神要行义的器具，预备拿来给主用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还是预备给主器的驴啊？
不管是什么他都可以感谢神。这十七节到十八节，十八节是可以再加上两个字的，就是因为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好久都没回去算了啊，我们这个等换查经法，你看他讲一样的事情，他就不停的有新的这种亮晶晶的啊色香味俱全的话出来。对，我们从罪里边怎么样啊？得了释放。
这个观念
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和前面这个不在律法之下是一样的，
嗯，
和不再做罪的奴仆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向罪死了，
不再做我们的主了，
这些都是一样的话，把这些一样的话摆在一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字典。
嗯，同样一件事情，他对很多方面讲。
你知道美国人他们这个要考这种语文考试啊，喜欢用这个办法，几个词摆在一起，他要你选哪两个是同义的，
就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表达同一个意思。
对，或者要你把几个同义字挑出来，或者要你把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的字挑出来，可是那些字可能都是你不认识的。你对救恩怎么样有一个全盘的认识，你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圣经字典神学词典，因为那种的字典词典的做法就是把一个字拿出来，用人的话呢，用人的理解，这种系统性的演绎性的理解去拼命替你解释，解释完了你光会觉得这个人学问真大，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可是我背不起来，我就算背起来了也是生硬的很。不，你不如有一个圣经的同义观念的词典，一个汇编，你把这些话都摆在一起，你一下子就丰富过来，你就醒过来了。
嗯，
主耶稣讲的这个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啊，就从家里把新旧东西都拿出来，你摆在那跟摆摊儿一样。
嗯，
这多好，你每一次每往下读一节，他就有一些新鲜的话给你，可是这个新鲜的话又总是解释前面的啊。
现在去一个科技馆看贝壳，
嗯，
哇，那个贝壳真的好多，各种各样，
又好漂亮，是吧？
都叫贝壳，但是它摆出来了就看说，哇，大的也叫贝壳，小的也叫贝壳。
对，然后你会看见说这个贝壳跟那个贝壳像，这一下子你回家之后，人家再跟你说贝壳，你脑子里就丰富起来了吧？
嗯，
你一定要看得多，见识的广，那不是要你去周游四海，而是要你在圣经里面仔细注意他怎么用这些词，用这些字。
嗯，
这里呢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连到十七节。他是说感谢神呐、啊，你们已经非但是不做罪的奴仆，而且是从罪里面得了释放的一些人、
嗯、
那得了释放干什么呢？做义的奴仆嘛。
是，
怎么做义的奴仆呢？你要顺从前面我所说的这一切所谓道理的规模，道理的模范啊。那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做义的奴仆呢？你要献上自己。把什么东西献上呢？献给谁呢？哎，就是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反而要把你的身子献给神，将你的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样你就成了什么？义的奴仆。
奴仆。
啊，再问一次，成为义的奴仆是好事是坏事？
好事。
好事。哎、嗯，成了义的奴仆，你就有不问问题的自由，你就不会说，哎，我还可不可以抽烟？我还可不可以干什么？因为你是有新主人的了。
啊，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的事，这是你的起点。你要是没有这个起点，你就不可能做三一基督徒，对不对？
嗯、
三一基督徒是什么？再说一遍。
一举一动一样，
哎，一句一读一牙，
这搞得还真有点像。
越讲就越有道理嘛。你看浙江话以后发扬光大，以后讲到通通要用浙江话，对，这多少？不信你看一举一动一牙，你要是不用浙江话讲，你用四川话讲，那就没这么派头啊。我们下次叫多加试试看。你要信主，要受洗，这都是在受洗里面藏好的。宝贝，要不然你就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归入他的死啊，可是出来了好像没出来一样，他好像拉萨路出来了还病着一样。这是我们的基础，他为了这个基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感谢神啊，我们还留在那问
呀。这一章很多的时候都是被盖起来的。
人家受洗我们都会提字，但是其实对这个字我们不明。你怎么老留在那里说基督徒吃饭是不是要祷告，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十一奉献？这实在是圣言小学，不要说开端，连开端都还没进门呢，很麻烦、嗯、很麻烦。好了、
嗯、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这你看咱们节目越做是越对了保罗的路数，是不是啊？这保罗也是写到这边想想的，我讲了这么多恐怕你们还是没听懂。所以说我再换一个办法给你们讲好不好？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这个因为就不一样了，这个是讲到他这个做师傅的立场上的因为，
嗯，
对不对？他不是在说这个基督道理的里边的一个因为所以的连环套，而是说我现在再换一个角度跟你们讲，而我之所以要这样讲呢，又没有把这个当成道理给你们讲呢，我现在讲的话呢，你们听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我现在讲的话呢，就不是从救恩的道理这样子一步一步推过来的啊，而是什么？而是就着你们的耳朵，就着你们所能听的呢，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或者打个比方给你们听啊，让你们能够更听懂一点，让这一切的在你听起来好像很混乱很复杂的东西上，你至少能够拿了一个把手，知道该怎么做啊。这个叫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那因为你肉体的软弱就怎么办呢？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也就是说刚才说了这一大堆都通通不是什么。他既然在这里这样讲，就表示这前面所说的一切啊，其实不是照什么样的话说的，
人的常话。
哎，那不是照人的常话说，是照什么话说的呢？
照的神的道理的规模范。
陆家先生不错。现在知道怎么学以致用，对，不用自己再去发明，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或者你要借哥林多书的话也可以，以属灵的话或者是灵的话讲说灵的事情，那个不是人的常话啊。底下要讲的是人的常话啊，这个人的常话呢，那就更要用浙江话来念了。就人的常话说什么？
你们总结这样讲肢体。也给不接不发做奴仆，
嗯，
以至于不发，眼睛也要照样讲肢体，也给一做奴仆，以至于整人。
哦，哎呀，这个要是不用普通话念，还真听不懂啊！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接不发做奴仆，以至于不发，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咱们先不往深处讲，先说他自己提出来的这个人的常话。为什么说这个话是人的常话？这样讲不是也很对吗？
人的常话怎么说，不大能够明白什么罪啊恩典啊律法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嗯，
那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结果。
哎，对对对，这个就好像呢，小孩教老爸怎么用电脑一样，你解释了半天都没用，他就告诉你说，你用鼠标点一下这个，或者你在键盘上按一下那个，你屏幕上按一下这个就行了。那再遇见一个问题怎么办？都照这么办就行了，你已经会的我教你，你就照样就行了。
嗯，
这个叫人的常话。这人的常话怎么知道说不是属灵的话呢？但他写出来就已经成了属灵的话了，对不对？
属灵的常话。
对，属灵的常话，对对对。因为你不能怪人家说你怎么犯罪怎么信主。你怎么跟随罪，怎么跟随私欲，你怎么跟随主耶稣。这讲得太不准确了。可是这里边的确有一件事情是很相像的。就是在哪一件事情上啊，在哪一个动词上啊，
现。
谁献呢？自己献。
我们呢？
你们从前怎样献，现今照样怎么献。
就这个献啊，还有一点吸引力的问题。
就是了，所以才会讲说也要照样嘛。因为从前怎样献是不用想的，一定献。
嗯，
因为我们是他的奴仆。
是。
罪啊，死啊，撒旦啊，世界啊，他可恨的地方。明明你是吃，他让你觉得你是占便宜，
对，让你觉得好像还挺舒服挺好。
对，你觉得你赚的全世界，你根本不晓得你在赔上自己的性命，你吃的亏可大了。因为世界的王把世界给你，把你的性命拿走，那他原来给你的东西还在谁的手上？还在他的手上吗？ 你根本不存在，你是被他利用。可是他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在做的时候啊，觉得好像你很赚一样的。
嗯，是的呀。
如果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那你到底是赚还是赔啊？
赔了。
你当然是赔嘛。
只是连这个赔的是什么，这个世界都已经给你讲混淆了。
就是鸟雀直入网罗啊，就像人入了淫妇的圈套一样。那个是不用教导的，也不用告诉你说也要照样，根本就不用教。我们常不是讲吗？小孩学好要教，学坏根本不用教的。只是现在他说哦，你要注意了，正因为他没有这个吸引力，所以你要回头看啊，你从前是怎么样把肢体献给不义的。
嗯，
所以我们最近在讲这个圣言小学321啊，我也在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谈呢。你一定要回头明白从前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因为很多属灵的道理啊也不是这么容易懂，但是你越是明白从前怎么回事，你越是知道往后要怎么走嘛。虽然不好吃的东西，假如对你身体好呢，你就照样吃，你想吃那个的时候你就吃这个啊。这在美国是大市场，他不是告诉人家说你不要吃，因为他知道那个东西谁也打不过，他是给你一大堆的东西啊。以前啊，我就记得是谁，小贝，嗨，带我去吃一家店，他说这东西好吃，吃了我可生气了。你进去之后，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味道，
就放了一个有味道，
没有营养、没有热量的东西。我还缴钱，我还去排队，而大家好像在吃什么山珍海味一样，我看了就生气。但是你看，他的聪明就在这个地方啊，啊，你从前怎么吃，你现在还是怎么吃，不过从前吃那个，现在吃这个。这大家一听就懂了啊，生意还很好。他说我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怎么样献给罪，我们现在就照样献给义。那怎么样献，你得回头看啊。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从前的献呢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你不用想怎么样献，它自动就献。
是肉体的私欲了，它发动了，尝过这个最终之乐的，所以他就觉得这滋味还不错。
你看看，一般我们就是喜欢把这个从前不认识主的时候那个自己啊，完全的忘掉，因为完全埋葬了嘛。保罗在这里对我们讲这个人的常化的时候，哎，居然要我们回去复习复习啊，呵呵，别的不会，这个每个人都，所以这里边一定还有一些值得我们讨论的。但是陆家，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得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